好，今天晚上我们是做《哥林多前书》的总结交通。大家读了16个礼拜，每个礼拜读一章，我相信有非常多的收获。那哥林多教会先认识到，在哥林多这个城，它是在希腊半岛，属于在中间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连接这个岛的南北。然后它是交通的一个枢纽，我们也知道它是海港，所以它在文化在经济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发达。那在这么样的一个城市的里面，可是却充满了罪恶，所以他们有很多不好的这些大的环境，那带下来哥林多的教会也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一本书写到哥林多前书，它的题目呢是讲到问题教会，然后呢教会问题，反正都是问题那今天我们来做这个总结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保罗他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那我们读的前书很可能是他写的第二封书信，那前面的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我们在读使徒行传18章第一节到第17节，所以那段时间大概是在西元40年到53年，保罗在那里住了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可能是一面支帐篷，一面传道，一面在那里把哥林多的教会建立起来。那哥林多的教会呢，因为它有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灵前一章11节他讲到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那纷争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听见在他们当中有纷争，那这是一个他必须要写信给他们，非常严肃的来对付这个问题。在7章1节呢，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表示说有人在信上提到一些事情，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必须来处理那我们看见他写这封书信是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一些问题。那哥林多书信呢也很特别，他跟其他书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也就是说当保罗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是从真理来进入他还是从启示来进入，所以他所认识属灵的事情来面对哥林多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无论是圣徒他们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无论是教会里面的问题，无论是好像在身体当中所显出来的一些情形，保罗他把真理必须要告诉他们，要他们能够认识，所以他讲到神的奥秘，讲到必须在圣灵大能的里面要有圣灵的启示，要他们能够认识。常常我们把属灵的事情跟我们生活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分开来了，很多时候听见弟兄姊妹讲到说这个道太高了，你们能讲一点跟我生活上能够有关系的，但你看保罗他讲十字架的道理，却是要面对解决他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问题，讲到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接受许许多多信息，很重要一个点，我们读圣经，圣灵开启我们，很重要一个点，要把这些带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认识这位主，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若是我们生活跟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启示是脱节的，我想我们还需要祷告主。今天保罗他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那 一般来讲呢，有讲十大问题，那十大问题到底是哪十大哈？可能有一些的出入，但是大多来讲，我想我们都知道，他讲到属灵与属世的智慧。今天属世的智慧，属人的办法，常常在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人很看重，无论是外面的科学的、哲学的，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办法。但是今天若是属世的，他没有办法跟属灵的来相比。但是今天他们从哥林多教会就遇到这个问题，讲到说这里面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征战。那今天我们面对教会各样的事物，要用凭什么来做判断？那第二个问题呢，讲到他们纷争分党的问题。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讲说我是属基督的，连讲属基督的也能让他们能够分开。基督不是叫我们分开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面对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刚刚唱的诗歌非常好，因爱甘心舍自己，所以他带进十架的信息，没有十架没有办法能够合一，没有十架我们走不上神的心意。那下面呢，灵前第五章这边他讲到容忍拜德的行为，那在这边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有人娶了他的继母，那当保罗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痛，那个嫉恶如仇啊，就说那个为什么你们不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在下面他要让我们认识，神要得着的还不是处理一件事，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圣洁的见证。所以我想这些从一个问题引出来的，其实是讲到神的心意，有一个圣洁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那灵前第六章呢，他讲到信徒在教外求审，你看这个求审是一件事情，教会有他的权柄，那今天你们却告到外邦人那里去。但是保罗又引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哎呀，像这些呢就必须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你情愿吃亏哈。最近我们有一个教会的房子卖掉了，那在卖的时候，那个屋主呢他在买呢要跟我们杀价哈，他就反正就是说总是要把价钱杀下来。后来我们说好吧，要照着这个谈的条件来讲，那我们说 sell as is 啊，就是说我们照着它原来是什么样的，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就说那就 sell as is， 然后就给他降了价钱。那他们也说他们是基督徒，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后来呢，等到房子都已经过户成交了，他就打电话来了，哎呀又是游泳池什么漏水了。我说我们那个时候每个月的水费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漏水问题。他又是这个问题又是那个问题，他就想把整个他买的是一个旧房子嘛，他想把它都更新了，然后呢要我们跟他这个一起有份啊，帮他一起更新哈。他讲的是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然后呢于是打电话来呢，哇他就说要怎么样怎么样，要不然呢就要上法庭啊。他说他问了什么律师又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告到外邦人的那里去，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虽然照着道理来讲他是没有理由的，他也找了这个 inspector 检查过了，然后呢最后 walk through 最后一起最后交屋都没有这个问题，到后来你再来讲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时候，你光是从道理来讲是一个方面，但是呢另外一点来讲，像保罗他讲到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哎呀，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基督徒，这一对夫妻啊， 那我们宁可吃亏，为着在圣徒当中那个和谐，那个爱的见证。我想这些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非常实际的事情，你在经过的时候，我们天然生命一面呢是非常生气的，哎呦这种事情就是想占我们便宜。但是另外一点来讲，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想就是从这些问题里面，保罗就带出来什么才是基督的生命，才是基督的生命。那下面临前七章呢，他讲到有关婚姻的教导，在结婚、离婚、再婚等的立场，那很多是非常实际的。那下面呢又讲到教会内部的纷争，那下面呢讲到一些关于敬拜，讲到女人蒙头的问题，讲到主的桌子圣餐如何安排。那在临前十二章到十四章呢，讲到属灵恩赐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一直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纷争。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不单在一处的地方，在各处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所以史蒂翁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外面的宪章这个规条，我们的原则是什么？里面照着圣灵，外面照着圣经。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行事的原则，照着圣经。就我们说有好多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但是今天我们读了以后，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叫我们能够知道一些行事的原则，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在教会里面的，那这些原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保罗他归纳出很多我们行事的一些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所以要怎么样才是有益处，这就要我们注意了。那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能够造就人，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有一个目的，为的是建造。你看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能够荣耀神，讲到说荣耀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边我们就是说从保罗的话里面有一些的归纳出来。那在临前十五章是讲到复活，整个我们信仰的根基在于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他从死里面已经复活了，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得救了，这是一个事实。当保罗在那里讲到复活的时候，他不单第一个讲到主的复活，第二个呢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把握，到了有一天我们也要一同的复活，也要有改变。他是从他们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里面，他其实带进非常重要的真理来。那最后呢是如何安排，如何奉献。那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四的它的特点，把真理跟实行，它把它两个能够摆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我们生活行事还是要从我们的信仰，还是要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我们所从主得的生命啊，从这些改变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活出来，这时候就有一个见证。那面对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哥林多前书讲到一个关键，到底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个人和教会一切难处的解答。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这句话是保罗他在回答哥林多教会他们各样问题一个非常关键。他能够讲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 这是保罗他中心的信息。我说我们可能也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无论我们个人，无论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永远要记得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有问题一切的解答。我们所认识，我们所传讲，我们所要经历，所要活出来的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团体教会生活，生机的身体生活，他讲到许多的例证。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些问题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当一个基督徒他个人生活应当怎么来活，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来活，在团体里面怎么样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是一个活的生机体，我们能够配搭侍奉。所以在要字讲到十架智慧圣灵恩赐身体爱复活荣耀，那这些字，所谓的要字，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关键的，有些是它出现的次数很多的。那我们下面呢就一起看这个分段，从分段里面盼望说我们也是一个复习，把这些经节我们再来温习一下，那一章一章读，感谢主，我们可以很深入很细。那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多小时，我们要把整个16章，盼望说我们能够把它串起来，我们有一个认识。刚刚讲的是等于是说为什么他要写这卷书，他的重点是什么，他的中心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这是一个中心。那我们现在呢一段一段的来看，从这些分段里面，其实问题是一方面，但是神所要得着的，那这个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不能说哎，哥林多教会实在太差了，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显明可能我们的问题还更严重。若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里好像看说哎呀，他们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是完满的，是完全的。有一个弟兄他去找一位老传道人说，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给我。那这个老传道人就告诉他，对不起，没办法，因为你去到哪个教会，哪个教会就不完美了，我们自己都不完美，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找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它是恩赐口才，它是各样属灵的丰富，在哥林多教会哇，那是很让人羡慕的。所以有人讲说哥林多教会好像是属灵的暴发户，你看它建立起来时间还不是很多，但是各样属灵的恩赐，神给他们的产业，你看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有各样的恩赐，可能他们的生命的度量还没有办法够得上。很多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来使用神给他们各样属灵的恩赐，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属灵的恩赐是很重要的，保罗到最后也在那里告诉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从钉十字架的基督，从生命进入，那这是我们的道路，必须在生命的路上，恩赐是一些工具，让我们在建造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但是那个生命是何等重要的根基。所以第一章到第四章他特别就讲到他们当中有纷争的问题，所以有属这个有属那个的，可能彼此各有所高举的，各有所看重的，但是呢也有不服的，所以他们有纷争的情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章 十七节和十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所以这个道理不是我跟你讲讲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是讲到十字架的话语，它这个话就是 Logos， 神的话发表出来的话。当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今天我们需要来认识，当保罗这么强，当遇见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告诉他们这一条道路，他告诉他们他所传讲的十字架的话语。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保罗他说什么？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我们知道讲到十字架，连主耶稣在地上告诉门徒，讲到他要钉十字架，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来跟随，这道甚难，谁能听呢？彼得他得着一个这么大的启示，他认识到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当主一讲到十字架，他说万不可如此。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我们天然人愿意来接受的，但是十字架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是主把这条唯一的道路来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在那里他遇到这个问题，他知道关键答案是什么，他没有办法说我用一个地上的学问来告诉你们，我把你们怎么样聚在一起来调解，我怎么样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委婉的言语，用我的办法叫来说服你们。保罗知道这些不是答案，唯一的答案乃是在于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今天你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人来讲很多时候是不容易接受的。这么多年我们在侍奉中，我们传讲信息，主给我们一个托付，有一个中心，我们渴望像保罗一样，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很多时候有好心的弟兄姊妹来劝我们，你多讲一点实际的问题，多讲一点什么方法。哎呀，他说人喜欢听这些方法，人喜欢有一些立刻有效果的，这些他可以来实行的。我们何尝不愿意好像能够很快的能够解决这些很多的问题，我们何尝不晓得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今天不是用人的办法今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用人委婉的言语我们能够好像来解决这些问题。当保罗在讲的时候，哇，他说我在你们当中，他说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当我们读的时候，你说保罗他是何等的勇敢啊，他面对多少的患难，多少的艰难，仇敌怎么样来逼迫他，他都在那里站住啊。他在王的面前受审，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他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这些圣徒的面前，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不是保罗没有属地的智慧和能力学问来说服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乃是因为他不要有一点是靠着他自己，不是用着智慧委婉的言语，他要用圣灵大能的名证。今天他传讲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好像 在这个以外，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所有地上的学问不能真正的来帮助这些圣徒，不能解决教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摸着保罗他的那个负担啊，他的那个认识，他对真理的那个清楚，就不是别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必须传讲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神的奥秘，他也让我们能够清楚，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他传讲基督，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讲到我们这些圣徒，讲到他的教会。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他在这边要解决纷争的问题，他在这边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心中所要得着的，叫做合一的见证。那这个合一的见证，也就是一个一的见证，是主耶稣他在受死之前，我们知道约翰十七章，主在最后祭坛旁，等于是有一个大的祷告，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就说他已经马上就要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但是我们知道门徒们在那里不认识主，一再告诉他们他要钉十字架，门徒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你一旦要争论谁为大，结果是什么？一定就有纷争。但是主在那里祷告，为着他们能够合一，向父神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主何等迫切的一个心意。今天在教会里面，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有一个一的见证能够显出来。所以保罗他必须传讲真理，告诉他们关键是什么。今天若是我们不愿意在十架的路上，每一个人若是我带着我们的天然人，你说这真的是不可能。你讲到合一，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一定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弟兄讲说，我跟我自己的意见都常常不一样，我怎么来合一呢？只要有两个人摆在一起，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就发现，哇，不要多哈，叫两个人摆在一起，这意见就很难合一哈。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合一？今天教会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今天教会有好多的圣徒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义的见证。若是我们天然的人没有经过十架，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有义的出现。今天主把一个圣灵的义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有同一个生命，我们有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说，在交通当中，因为有这个义，所以我们说有这个盼望，能够有义的见证能够出现。我记得我跟我姊妹结婚，这个今年大概是28年了。我们说会不会有遇见意见不同的时候呢？是会有的。但是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有同一位主，有同一位圣灵。所以每一次祷告完了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摸着神的心意。但是总有一个人，若是意见不同，总有一个人呢，他愿意放下他原来的坚持，原来的意见。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面有学习，因为很多事情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多重要，乃是主的意思是我们所要寻求的。所以说从两个人，从一个家庭里面， 就需要开始寻求。那更何况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认识十字架何等的重要，需要我们经过十字架，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天然，我们的原本的，我们的老旧，我们愿意经过十字架放下来，我们让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经过建造，所以它不是说一个启示一个看见，好像我们立刻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了。所以看见启示，看见标杆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看见，你再怎么努力，你好像就是走不上去。所以十字架第一件事情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也盼望彼此勉励，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所以保罗讲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时候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了，也许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不知道别的，现在我还知道好多哈。你要跟我讲的话，哇，我们好多道理跟人家讲，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各有各的一词，各有各的意见主张。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说，哇，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需要看见，需要圣灵的启示。那然后呢，他下面讲到那个建造，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那田地是能够长出生命来的，耕种特别就讲到十字架的工作。一个土地哈，如果它是很硬的，你长不出东西来，就它需要根啊，需要经过犁把它松软了哈。啊，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经历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那个犁在我们身上深深的刨过去啊。今天主让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环境，或者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哇，叫我们觉得很痛苦啊，那个十字架的犁沟哦，深深的在我们身上扶犁而耕啊，为的是要能够长出生命来。所以我们也说过，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用泥土来造人，神看人是何等的尊贵啊，是他的眼中的珍宝，可是他用泥土来造人。我们说泥土是最卑贱的，对不对？到处都有泥土，他为什么不用一个黄金呢？为什么不用一个钻石呢？这些才是贵重的呢。但是泥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你把种子你只能种在泥土的里面，你不能种在钻石里，虽然它很贵啊，你种在钻石里它不会长出来的，你必须种在泥土的里面，它会长出生命来。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所建造的房屋。就这两条线，一条是生命生长的线，另外一条呢是建造的线。就下面保罗就讲了，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这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今天所有的建造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那你也许会问，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来作为根基呢？有点抽象，但是我们从马太十六章里面大家可以知道，当彼得他有一个启示，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马上给他一个教会建造的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所以我们说启示出来的基督是建造的根基，也就是讲今天我们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他向我们显现，就是那个启示抓住我们，或者说那个意象抓住我们，然后呢这个意象这个看见成了一个建造的根基。你说我们说整本圣经其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人讲说整本圣经它的中心是它是讲到神的旨意，讲到耶稣基督。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 若是我们从白纸黑字嘟嘟嘟嘟嘟，保罗就告诉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个启示的看见就是非常的重要，启示出来的基督是建造的根基。保罗他说我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下面呢，根基对了，建造的材料还要对。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合接，可能在外面看起来分不太出来到底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美国的房子啊，用木头盖的，外面一层这个什么 drywall 啊，一盖起来你看起来都是蛮好的，但是常常呢一失火的时候，那个百万豪宅啊，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山林大火啊，哎呀，那个火一烧到那个房子，它一开始着没有几分钟，很大的房子整个就烧得没有了。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建造，今天各样的工程显不出来，它可能外面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但是他说到了有一天，所有的工程要经过火的试炼。什么是能够经过火的试炼？这就是非常的关键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神要得着的是那个真实的，不是草木合接的，不是出于我们天然人的生命的，我们的性情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想法所做出来的。哎呀，我们需要战战兢兢，主啊，巴不得今天我们的工作能够经得起火的试炼，我们巴不得今天主你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悔改在主的面前，除掉所有草木合接的工作。神要得着是真实的见证。第四章里面他讲到管家，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林前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他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那这个执事他字的意思有一个呢，是讲到是在船舱底下摇桨的人。今天我们可能没，我也没看过哈。但是呢，在当时候他们的船呢，是需要有人在船舱底下摇桨的。那这些船舱底下摇桨的人，他是听上面所给他们的命令，他们在那里摇桨。一般来讲，就是一些奴隶。当他们出去征战得胜归回的时候，也许这个船你想象中它靠近岸，哇，这个是一个战船，这个是一个得胜的，岸上可能有很多人欢呼，可是有没有人看见这些在船舱底下摇桨的人呢？没有人看见。他特别就讲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讲到这一班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好像船舱底下摇桨的人，他们单单的听的是主的命令，他们不是要得着自己的荣耀。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今天神的奥秘他托在我们的身上，他托给他的圣徒，叫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弟兄姊妹，奥秘原本就是你不明白你看不见的，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神的奥秘其实从主来，他在这里呢，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过去是一个奥秘，主来了以后将这位神表明出来了，他道成肉身，把这位神表明出来，彰显出来。神的心意要把这个奥秘，今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主耶稣来，他彰显神， 然后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开启我们，叫我们原本看不见的不认识的，我们一下子我们说我看见了，我们里面开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经历过，好像里面一下子开了。所以这个开就是说，你过去迷迷糊糊的，或者读圣经，或者对这位主的认识好像事事不是事物不物，但是有一天啊，真的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一下子你明白了，开了我们的悟性，一下子你认识了，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其实今天神何等的渴望我们来认识原本我们不能认识的事情。所以今天圣经其实保罗他写了这么多，是他看见了，他把它写出来。所以神的奥秘今天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打开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作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讲到神的心意，当神托给我们，当我们看见他，让我们成为这个管家。那这个管家的职分，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个管家有忠心、良善、有见识，那我们是从其他的经节我们把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做一个管家忠心是非常的重要。他还要良善，讲到那个生命，还要有见识，要认识主人的心意。我想这些呢就是非常的重要。那除了管家以外呢，他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所以在当时候他们有一个压轴戏，可能他们这个斗兽场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节目，那最后的压轴戏呢就是这些定死罪的囚犯，他们在那里被野兽来吃掉。他说我们被列在幕后啊，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他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保罗在这些一章到四章里面最关键的，我想他把那个根基告诉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一个根基，从这里面然后经过教会的建造要显出来的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我们从一个教会，你说他很多问题，他有好多的纷争，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然后呢这个高举这个人，那个高举这个人，哎呀好多的问题。但是从这些显出来的问题，保罗却在这里他传讲一个信息，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愿主的话，今天我们不是读完哥林多前书好像我们就把它讲义啊收起来这个过去了，不是的，神要继续在我们里面说话，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工作。因为怎么样神在哥林多教会要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更是他也仍然是一样的，他要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这是他的心意。这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十架的工作，需要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面，需要一同来建造。好，第五章到第七章他讲到一个圣洁的见证。所以同样从一个反面的问题，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保罗他对于这些罪他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他没有办法来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当然当我们在读林后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他另外一面其实他充满了主的爱，要怎么样 把这样的人能够挽回过来。所以我们遇见主的生命，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弟兄姊妹，常常大家的反应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哇，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站在公义的这一面，好像保罗在这边讲的，这样的人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另外一些可能圣徒，他们的感觉呢，他们是比较多忍耐、宽容、怜悯、慈爱，他们会讲到说神就是爱。当我们在处理一些教会的难处、一些事情，的确我们遇到常常是不同的感觉、看法。因为就着人来讲，要不然你就是站在公义的这一面，要不然你好像站在慈爱的这一面，所以如何意见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他也是慈爱，他不是 50% 公义 50% 慈爱，他是 100% 公义，他是 100% 慈爱。所以当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就发现哇，的确教会处理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从很多实际的事情来讲，特别我们从第五章第七章然后讲到婚姻，讲到一些的情形，你实际要去面对的时候，的确有很多 不容易来面对它，不容易来解决它。到底是站在公义的这一面呢，到底是站在慈爱、饶恕、怜悯，用爱来包容许多的罪呢？但是我们要认识的是先摸着神的心意，他的性情是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但是神也是慈爱的，神也是充满了怜悯的。但是今天神的爱、神的怜悯并不会跟他的圣洁公义来冲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只有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能够彼此相会，只有在这个地方。因为神的公义伸张了，神的爱表明了，只有在十字架这两个能够相会。所以我想当我们在实行，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去站在一个位置上，你需要去面对有一些问题，你要去面对，盼望说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很多时候我觉得服侍主这么多年，有些时候最让我痛苦的，就当你要去面对这些问题，你必须把真理告诉他，但是你常常能够预期那个结果。当你指出他的错误，当你要求他，你必须停止你在最终的情形，很多时候这个人可能下次他就不来了。那这是我们会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神是公义的，神要得着的一个见证是一个圣洁的见证。所以保罗他必须要告诉他们，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今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了，我们不是说好像主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我可以不管我现在在什么情况，我在做什么事情，反正我就是有主的宝血洗净。弟兄姊妹，神要得着是一个圣洁的见证。是的，他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今天他也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圣洁，活出他的荣行来。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遇到在一些情况的里面，脱离所有的捆绑，脱离在最终的情形，向我们的主来悔改。你若没有悔改，你得不着主的怜悯，得不着他的爱，其实里面的痛苦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不是说 要求弟兄姊妹，或者要求我们自己，一日三省吾身啊，每天都看我有没有什么错。我们是要活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话中，他的话是一个准绳哈。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什么时候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认罪悔改。有人讲说，怎么样认识到一个弟兄或姊妹他属灵的光景？他说他问他，你上一次真实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他说我得救的时候，哇，我那时候真的认罪悔改。那比方说你还是属灵光景，还是在你得救的那个时候。今天若是在一个正常的情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启示焚烧，哎呀，我们有的时候讲一句话被主光照，你就认罪悔改。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有时候一个光景，过去你习惯的光景，到了现在一下子圣灵提醒你了，一下圣灵让你看见了，我们就认罪悔改。悔改，真实的悔改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叫我们胜过我们原本胜不过的，叫我们在天然人里面我们原本胜不过的，但是你真实的悔改，圣灵会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胜过。要得着圣洁的见证，他下面有讲到教会的审判。刚刚我们稍微讲了一点哈，然后灵前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主付了重价买回来的，是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的，所以他讲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今天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哎呀，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今天我们要宝贵，我们知道这个身子是主用重价买回来的，在我们的身子上要来荣耀神。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为了荣耀神而来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在人的面前的彰显，这就是一个见证，能不能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能够叫神得着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都是非常关键，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什么东西，我们听什么东西，我们永远要想到我们是圣灵的殿，这位荣耀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知道神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他。在第七章他特别就讲到婚娶与同生，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守独身的，但他也知道说守不守独身是在于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他说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当他在讲到这些婚姻，讲到劝勉的时候，有很多的原则哈。我们知道在这些原则里面，是要神得做一个圣洁的见证，不叫人落在罪恶的里面。所以保罗他讲的时候，他有一段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他照他的感动，他的意思告诉他们。但是他到最后他说他想他也是被圣灵感动了。所以保罗他这个人呢，到了一个地步，他所讲的和圣灵的感动，神的心意已经那么的吻合哈， 这是我们读到这些话，虽然没有直接的来讲啊，你要看看保罗他这个点哦，他这个原本呢，他说我没有圣灵的感动哈，不是很清楚，好像他说我就找讲讲我的感觉，那到最后呢，他的感觉和圣灵的感动是那么的一致，就是保罗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所羡慕的。今天我们说活在生命，活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哈主那么清楚告诉你一句话，但是我们里面知道，因为生命的感觉是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哈。好，我们需要快一点哈。那下面第八章到第十章，它是讲到自由的见证。那自由的见证很稀奇哈，第一个它也很强的讲到这个祭偶像之物，因为呢，照着真的知识。你若有真的知识，你就知道偶像是算不得什么的。所以你说吃不吃这个祭偶像之物无关紧要啊，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照着他的知识来讲，他我要吃就吃，我不吃就不吃，对不对？他完全有这个自由。但是我们知道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了一些知识以后，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还不要讲说有些知识啊不过是属人的知识，那更是叫人自高自大。他讲到吃祭偶像之物，当时候偶像拜偶像是非常盛行的，所以很多在街上卖的这些肉是已经在庙里面他们祭过偶像的，他们再拿出来卖。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呢，保罗呢他就讲到说，今天照着他的知识来讲，偶像算不得什么，说可不可以吃呢？当然可以吃，你不需要去问人家有没有拜过偶像，你尽管吃就是了。他有这个自由，所以真知识叫我们叫做一个自由。那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也碰到有些人，他们讲很多的事情啊，我觉得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限制啊。以前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啊，哇，他就看我们小朋友的那个什么书啊什么的，他看到什么恐龙啊，看到什么，哇，他说这些都是鬼魔啊，哇，都要把它撕掉。说弟兄姊妹，这鬼魔有这么厉害啊？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大过他这一切。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呀，不对呀，那种好像已经怕到一个地步哦，哇，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青蛙也不对，这个什么都，我说这不会是他们的这个小孩子的书哦，你好像也没有必要这个样子，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今天如果我们有真知识，我们没有这些惧怕，我们没有这些捆绑，我们是自由的。自由的，但是呢，保罗他有一个平衡，他说今天若是我的自由会让软弱的弟兄姊妹，会让他们跌倒的话，他说我宁可就永远不吃肉哈。那这个是保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哈，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的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在向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肉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哈，这些是为着别人的缘故，他宁可舍弃他应该有的自由，有的权利。所以在九章十三节这一段话哈，他就讲到他所舍下的很多事情，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哈，那特别讲到像牛在场上踩骨哈， 不可拢住他的嘴。那这是在旧约里面所写的。他讲到说，难道神的话是指的这个牛说的吗？还是指的今天我们说的？也就是说，他特别就用了很多的例子来说到，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是你合情合理的，这是照着神的心意，是应该是当得的。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是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所以他讲了很多例子，叫我们很清楚，是他该得的，是这些传福音的，他是靠着福音来养生的。但是保罗，他甘愿放下舍弃他合法的权利。所以当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特别叫人家看看他的手，他支帐篷，他劳苦，他不愿意得到他该得的。他下面讲到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要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所以保罗他讲到很多方面，他宁可舍弃他该有的权柄，他愿意舍弃，这是他的一个见证。所以他讲到说，那个奔跑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讲到他自己，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有一个标杆，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非常的确定，他不是斗拳打空气，他不是没有定向。那今天地上奥林匹克他们所得的不过是一个能坏的冠冕，在这边保罗激励我们，他怎么样成为这个榜样，舍弃地上他该有的权利，他为的要得着一个上好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一个运动员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节制，一个运动员要经过多少的训练，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形容我们要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脱下残累我们的，你才能够跑得好，向着标杆要清楚，你才能够达到那个标杆。所以有好多好多的原则哈，是讲到说今天我们在一个路程上，我们在成为一个在路上向着标杆一同奔跑的同伴，弟兄手握弟兄的手，我们要向着标杆而去。下面他第十章讲到很多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叫我们不要拜偶像，叫我们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那这些见解就是讲到过去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因着又是贪恋恶事就怎么样，他们怎么样拜偶像，他们怎么样行奸淫，那个审判那个结果都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们发怨言，一发怨言被灭命的所灭。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出了埃及以后，我们看见有好多的这些事情，这是一个见解。今天我们从主的生命的里面，这些见解对我们来讲，我们岂不是常常在那里发怨言吗？当环境顺利的时候，是的，我们在那里感谢赞美主。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还能不能够感谢主？还能不能够赞美我们的神？今天他是主，他是神，超过我们的环境，超过我们的难处，无论在什么样的遭遇里面，对我们就是一个考验。 承认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当得敬拜，当得赞美。这边有许多的见解，然后讲到蒙头跟饼杯，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下面十一章他也再一次把这个整个饼杯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清楚。那十一章一开始他先讲到蒙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第十节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无权柄的记号。史蒂翁在之前有一次信息特别就讲到蒙头，那特别是说到女人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那这个记号特别重要，是要给谁看的呢？是要给堕落的天使。当天使讲到，特别是讲到后来因着要把自己高举，要像神一样，神在他当中查出不义，被摔下去，成了撒旦堕落的天使，因为他不服，因为他要高举自己。那今天我们说，也不是男，也不是女，其实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同样的地位上，所以并不是讲到说圣经里面是重男轻女，乃是说到所代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女人蒙头，特别让弟兄们也知道，我们也是站在蒙头的地位上，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头。但是今天特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男人代表基督，女人代表教会，所以在头上有一个福权柄的记号，这个记号是让天使能够观看，知道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福权柄的记号，让仇敌蒙到羞辱。十一章后面他讲到饼杯，我们都非常熟悉，每一次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上面也都 列出来哈，主怎么样在最后的晚餐，他拿起饼来，他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些主的话我们不单要很熟悉，那我们也真实在每一次擘饼聚会，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进入属灵的实际，不是一个外面的仪式，不是每个礼拜我们就必行的，乃是我们真是在这里进入属灵的实际，在这里纪念主，主也纪念我们，我们摸着主的爱，主的爱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只等到他来。其他后面还有在实行来讲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省察自己。那今天这些省察让我们能够知道饼杯的意义，让我们看见在义的里面，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省察，今天我们与主之间我们有一个平安，我们与人之间有一个平安，我们求主让我们那么真实来面对我们的神。那每一次来到饼杯聚会都是我们蒙福的机会。哦，下面十二章他讲到恩赐与身体，十二章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圣灵随他的旨意把各样的恩赐来赐给他的教会。那我们知道说恩赐，比方说眼睛他能够看，这是一个恩赐，那因着他有这个恩赐呢，所以呢他做眼睛有这个职分职位。那今天你需要去看的时候， 你真的用这个恩赐，用这个眼睛的职分，然后呢你去看他发挥他的功用。就我们知道说，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圣灵随他的旨意，他赐下不同的恩赐。那因着恩赐不同，执事有分别。所以我们在身体当中，有的是做手，有的是做脚，有的是做眼，有的是不同的哈。我们要知道恩赐虽有不同，却是一个身子，在身体上那个配搭却是非常的和谐，每一个它显出它的功用来。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他讲到很多不同的恩赐，下面讲到圣灵的九种恩赐。这些圣灵的恩赐，它的目的是为着教会的建造，为着教会的建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要不然有一些呢，他就非常强调说方言啊，这个医病啊，说预言啊，非常强调这些恩赐。那另外我们又遇到一般圣徒，他们是非常的反对哈。有时候遇到，有时候你真的不晓得怎么说哈。有人举手祷告，他说这是灵恩派的，这个有人讲一点见证的病得医治，他这个灵恩派的，好像很多的蛮好的嘛，他都把它归成灵恩派的专利啊。我说这些都是圣经所写的啊，都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啊，这不是灵恩派的专利啊。他说我们就看见今天各样的恩赐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那在十三章他讲到说，各样的恩赐好像到了一个时候，他说都会止息了。有一个更重要的更妙的道，就是爱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十二章讲了各样的恩赐，那有人赐他智慧的言语，有人赐他知识的言语，有人赐他信心，有人赐他医病的恩赐，有人能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能够说方言，翻方言。哇，他说这些呢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但是到了十二章，到了最后啊，他说我把这个更妙的道来指示你们，好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来告诉我们。到了十三章，一下子就让我们认识到，是的，这些恩赐到了有一天方言止息了。很多的恩赐，你说医病的恩赐，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可能大家都没有生病的哈，这个恩赐也就没什么用了，已经没有疾病了，没有死亡了，没有眼泪了，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到了十三章里面，你看我们也有看到哈，他讲到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弟兄姊妹，从十二章进到十三章，保罗并没有意思说叫我们就否定掉十二章，因为今天还是在建造的日子。你不是说读到说只有爱是永不止息，这些其他的好像都会过去，那我们就今天都不需要了，也不是这样。今天是建造的日子，今天我们只觉得我们的恩赐实在是太缺少了，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我们要向主祷告，神的家需要有各样的恩赐起来，各样的恩赐起来，显出各样不同的职事，显出各样不同的功用，为的是把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十二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十三章我们刚刚讲过了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很多时候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会讲这段圣经哈， 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们劝勉了半天，事实上凡事啊，凡事包容，反正做不到。只有神是爱，所以这边所讲的不是要我们努力的来做到，乃是让主的爱充满我们。只有主的生命活出来，才能够完全这段的主的话哈。那十四章，他特别就讲到先知讲道与方言，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保罗说，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他并不反对说方言，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呢在聚会当中若是没有翻方言的恩赐，说方言你不能在聚会里面一直是这样子说方言，你说方言需要有翻出来才能够造就人，要不然别人听不懂。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原则，所以呢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在聚会当中若是没有翻的，主没有特别这样的工作，那通常我们就是用悟性祷告。那我们也在参加过一些聚会，那的确当时候有翻方言的，主有把这样的恩赐，在当时候有人用方言祷告，有人翻方言，那也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在这边我们看见整个的聚会，特别在恩赐运用的聚会，它是很有次序的，它是很有原则的。保罗在这边呢就让我们知道，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不是大家在那里哇谁也听不懂哈，然后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各样的恩赐它的目的是为着建造，为着建造。说方言让你自己用方言用灵跟神祷告，为了造就自己，但是用悟性祷告为了造就教会，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哈。啊，很快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呢15章16章讲到复活的见证，讲到复活的见证。所以一个是说到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死了埋葬了复活了，那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是那么的真实。我们的见证强不强就在于我们经历到他的复活有多么的真实。所以你跟人家传福音，当你能够那么有把握的哈，这位主他已经复活了，他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我也经历到他与我交谈，与我同行，生命载入与我同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讲到复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那另外一方面他讲到说我们到那一天都要复活，都要改变。所以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读启示录知道到最后他有七印，要揭开七印，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他讲到有七个号筒吹响，一个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到了第七号，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哇，到那时候有大事情发生，那个死人要复活，与活的一同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哇，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这是一个整个教会的被提。然后呢下面还有七晚之灾，就后三年半的灾难。那最后整个以色列他们全家得救等等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要认识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讲到说到了有一天我们都要改变，都要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种下去是软弱的，但是到那时候复活生出来的是强壮的，种下去是羞辱的，到那天生出来的复活里面呢是荣耀的。哇，今天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看我们怎么种下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失败，把我们的自己所有的羞辱，这就是我们在一生的里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必朽坏的，没有什么是能够存到永远的，都是羞辱的。但是我们说我们愿意把它种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有一个改变的盼望。到那天神所要给我们的是荣耀的，是刚强的，是永远的啊！那个是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想象的。同时保罗在讲到复活与改变是关系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若是我们没有看见，没有认识，我们可能一直宝贵今天，一直追求今天在地上所要得着的，其实我们的心不能借着属地的东西得着满足。我们得救了，若是我们的指望只不过在今生，所以他有一句话说，我们就比世界上的人更为可怜。有人讲说，有些时候基督徒就好像这个上吊的基督徒，上也上不去，你叫他下来呢，追求属地的呢，他又有一点好像得不着，里面呢又知道属天的事，可是又摆不下属地的，就吊在空中啊。他说那比世人更可怜，你干脆回到世界去好好追求，你没有指望。很多人讲说他们只要活着今天，他不晓得明天，他好好享受。为什么说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呢？你又想去追求世界的，你在世界里面又只有痛苦。保罗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是一个种的时间，是一个我们的机会，种下去是必朽坏的，我们要认识那个复活的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我们里面有这个盼望，其实我们就从属地的吸引里面，属地的残累里面，就释放我们。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主已经得胜了。好，最后他讲到这个捐钱，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那他们所要的呢，是为着帮助在耶路撒冷遇见了大的饥荒，帮助那边的穷人。那这边讲到一些属灵的原则，保罗在临后他特别就讲到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属灵的原则，不是勉强，甘心乐意的，这是神所喜爱的。16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若有人，前面有一句话，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那若有人不爱主呢，这人可诅可咒。所以这个分别是非常的大，爱主神是知道的，神看我们的心，神愿意得着我们每一位圣徒。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重价，他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的爱不单叫他舍命，不单叫他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主的爱今天要把我们爱到他永远旨意的里面，这是不止息的爱，这是永远不失败的爱。今天这个爱我们求主充满我们，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摸着神的心意，认识他的道路。虽然我们看自己仍然是多少的软弱，看看我们所要显出来教会该有的合一的见证，该有的圣洁的见证，我们该所有该活出来的这些情形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读完了哥林多前书，让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他不过去，他一直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直到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好，我们愿意每一位我们成为爱主的人，我们愿意走在十字架的路上， 我们愿意，我们小小的，我们虽然小小的，但是我们说主，求你得着真实的见证，叫我们切实彼此相爱，叫我们切实在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建造，叫他自己得着荣耀。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感动的，你可以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我们读过这么长的日子，我相信主的话在你里面，有哪一些你特别有得着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主，你的话语出来就不突然的反悔，主啊，愿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你说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话像大锤，让你的话出来带着何等的力量，像两刃的利剑，主啊，你的话这样子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的话中你来建造，你来制作，主啊，借着哥林多前书，主啊，是的，叫我们认识到唯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叫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开我们的眼，求主夺我们的心，主啊，求主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路上。哦，主啊，我们把自己都奉献给你，愿在我们的当中你得着你所要得的见证，在这里有合一的见证，在这里有圣洁的见证，在这里有你丰满的见证。哦，我们敬拜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